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正式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川普竞选搭档万斯视中国为更大威胁。
奥运会即将开幕，巴黎车站军人被刺伤。
鲍威尔表示不会等到通胀低于2%再降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晚以胜利者姿态登场，获得党内支持者热烈欢呼。两天前，川普才在造势活动上遭凶手开枪击伤右耳。路透社指出，川普右耳贴着厚厚的绷带，走进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市中心的第一服务广场，底下群众则高举拳头呼喊战斗战斗战斗。受伤后的川普则冷静地站起，以高举振臂回应群众。当天，川普和家人以及稍早做宣布的竞选搭档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一同站在包厢里，看似深受群众的反应感动。为期四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周一在川普取得重大法律胜利的数小时后揭开序幕。佛州联邦地区法官稍早也驳回了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对川普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的起诉。预计川普将在18号黄金时段演说中正式接受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并于11月5号的总统大选对决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
针对共和党新党纲没有提到台湾，共和党众议员埃普特周一表示，今年的共和党党纲内容简化，但没有在任何方面将台湾排除在外。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也说，许多共和党人在党纲公布之后强调不要怀疑共和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党纲委员会小组8号通过并公布的2024年党纲草案，周一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新的党纲一别过去落落长的新闻风格，只有16页。国防外交部分集中在第10章，透过实力回到和平。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众议员埃普特周一在驻美代表处欢迎台湾代表团的酒会上，对中央社表示，这份党纲内容简化，重点在以美国为核心。埃普特说，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经济，确保美国安全，也包括帮助我们的伙伴，例如台湾，协助你们确保国家安全。即使台湾可能没有特别列入党纲，但我们与你们同在。
周一，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访问时，为他坚持竞选连任的决定做出辩护，表示自己心智敏锐度好得不得了。拜登在接受主播何特访问时表示，即使部分民主党籍领袖对他的选情忧心忡忡，但他仍然不会退出选战。拜登说，我是老了，但是第一，我只比川普大3岁，第二，我的心智敏锐度好得不得了。这3年半期间，我做的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我愿意为此接受评判。拜登这次接受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访问，是他上个月27号与川普辩论表现不佳以来所投入的一系列活动、集会和问答的最新一回。
也门武装团体胡塞武装周一表示，他们发射了弹道导弹，动用无人机和装有诱杀装置的船只，攻击红海和地中海上的3艘船只，包括一艘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表示，该组织使用了无人机攻击了以色列埃拉特的军事目标，也使用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瞄准了在亚丁湾的以色列船只 MSC UNIFIC。 这一波最新的军事行动是对以色列13号空袭加沙走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一事做出的回应。这是胡塞组织自去年年底以来第3度宣称攻击以色列南部城市，前2次分别是在去年11月和今年的3月份，他们都使用了无人机进行攻击，分别击中了一栋民用建筑物和掉落在一处空地上。而这次攻击是胡塞首度宣称成功攻击以色列的军事目标。不过， 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并没有证实此事，仅仅表示埃拉特最近一次响起警报是应对从叙利亚飞来的两架无人机。
周一，美国国会一个跨党派的委员会敦促白宫记录有关俄罗斯与中共分享如何削弱乌克兰在战场上使用美国武器的效果。根据路透社所见，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在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信中警告，俄罗斯削弱部分美国武器系统的战术很可能会扩散到中国，包括俄罗斯针对美国精确导引弹药的电子战反制措施。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和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什纳穆西写道，我们应该预期并在这般假设下展开行动，也就是俄罗斯正在向中共传递有关美国和其盟国武器系统的漏洞或如何与其对抗的资讯。他们要求沙利文评估俄罗斯削弱和对抗美国在乌克兰部署武器的能力，俄罗斯与中共分享经验教训的程度，以及中共模仿俄罗斯军事创新的努力。
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表示，一名军人周一在巴黎主要火车站之一的东站巡逻时遭人持刀刺伤，一名40岁的男性嫌犯落网。由于巴黎奥运会将在不到两周之后登场，法国目前正处于最高的警戒状态。这名被刺伤的军人当时在执行哨兵行动任务，目前有3000人参与哨兵行动，他们负责在车站、礼拜场所、学校和剧场等地巡逻。法国总理埃塔尔今年稍早曾加派3000人为哨兵行动待命。达马南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说，这名军人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这名军人肩胛骨之间受到刀伤。警方消息人士说，这名40岁的嫌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生，2006年取得法国国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竞选搭档万斯是中国为更大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7月15号发布了其全新 iPhone 重大更新的预览版 ，iOS 18公开预览版是该软件的测试版，将于今年秋季与新款 iPhone 一起推出，让苹果粉丝和开发人员能够在新机正式发布之前测试最新的功能，并在所有 iPhone 用户安装新软件之前发现系统的漏洞。然而，今年最重要的新服务 Apple Intelligence 并没有公开测试。6月份。苹果宣布其部分新设备将能够访问苹果的 AI 服务，该服务可以智能地回答问题，控制 iPhone 甚至生成图像。苹果公司表示， Apple Intelligence 将于今年秋季发布测试版，用户将能够在今年夏天试用。一些承诺的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和一些 Siri 改进预计要到今年的晚些时候才会发布。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于7月15号证实，该公司推迟了其驾驶自动出租车的发布，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他要求对前部进行重要的设计更改。上周有报道称，特斯拉将发布会推迟到10月，而该公司原本计划于8月8号举行发布会。马斯克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网络 X 上的一篇帖子中表示，我认为对前端进行的改变可以让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马斯克于4月首次透露了自动驾驶出租车活动的消息。同一天有报道称，该公司正搁置基于下一代平台打造的新车计划，新车售价约为$25,000。然而，马斯克在其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否认了这个报道。
7月15号消息，青少年暑假上网时间攀升，为了避免网络成瘾，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的家庭中心推出了4项实用工具，包括管理每天使用时间的设定每日时间上限，避免长时间浏览的休息一下，协助保持专注的勿扰模式，以及避免熬夜的晚安提醒。Meta 发布的资料说明， 家长可以与孩子共同讨论，在 Instagram 上设定每日时间上限。当使用时间到达设定的单日累计上限之后， Instagram 将跳出提醒，还可以设定单次使用的上限时间，例如每次使用10分钟、20分钟或30分钟之后，会收到 Instagram 跳出的提醒。家长也可以鼓励孩子开启勿扰模式，启动之后 Instagram 会在自定时间内暂停任何通知，避免打扰孩子的作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一正式成为共和党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在当天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获得了当选提名人所需要的足够代表票。请听报道。
周一，在获得足够多的代表选票赢得提名之后，前总统川普将连续第三次领导共和党参选。川普曾经在2016年赢得了大选，在2020年失去了总统宝座，在2024年再次成为共和党竞争白宫控制权的棋手，预计将与他的老对手拜登再次对决。几个月来，川普一直是预定候选人，但周一下午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才正式确定了他的候选人身份。川普的儿子艾里克·川普宣布，他的家乡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帮助他达到了必要的门槛。当天在礼堂内，随着各州纷纷投票支持川普的第二任期，首举让美国再次伟大标语的代表们也欢呼雀跃。川普的竞选团队设计了本周开幕的共和党大会，旨在传达更温和、更乐观的信息，重点吸引温和选民和有色人种的关注和支持。周一，就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首日会议召开前的几小时，川普联邦机密文件案主审法官因该案特别检察官的任命问题而驳回起诉，这是川普取得的又一重大法律胜利。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呼吁驳回他的其他法律案件，他写道，在星期六发生的可怕事件后，我们在团结国家方面取得了进展。驳回佛罗里达州的非法起诉应该只是第一步，随后将驳回所有政治迫害。川普还列举了几个案例。上周六傍晚，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遇未遂暗杀，而更多支持他的呼声也随之涌现。在袭击发生后不到48小时，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川普为2024年总统提名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共和党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川普周一提名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分析人士说，这名来自美国铁锈带的副手将有助于川普吸引美国中西部的工薪阶层选民。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在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经过长时间思考并考虑到许多其他人的卓越才能，决定最适合担任美国副总统职位的人是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川普指出，万斯于科技和金融领域拥有非常成功的商业生涯，现在竞选期间，万斯将重点关注他为之奋斗的民众，即宾州、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明尼苏达州及其他地区的美国工人和农民。他将竭力让美国再次伟大。现年39岁的万斯于2016年出版他的回忆录《绝望者之歌》，描述他在俄亥俄州的工人阶级城镇密德城成长的经历。著作推出受到全国关注与正面回响。他书中描写的城镇成为美国铁锈带工业衰退的象征，也是了解川普现象的必读本。幼年家境贫穷的万斯高中毕业就投入军旅，参加过伊拉克战争，退役返乡就读当地大学，再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加入创投界。万斯成功翻身的故事激励不少美国年轻世代。万斯曾经是川普的批评者之一， 2016年曾经说绝不支持川普，后来开始转变看法，并对自己在之前的批评表示歉意。2021年在川普支持下，范斯开始竞选参议员，作为一个政治素人成功当选。范斯认为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对美国构成了重大挑战，是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他也支持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强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将在11月5号的总统大选中对决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及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一表示，美联储不会等到通胀率降到 20% 才会降息。他强调，第二季度通胀的读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决策者的信心，即通胀率正在以可持续的方式向 2% 的目标下降。请听报道。
周一，鲍威尔与华盛顿特区经济俱乐部主席大卫·鲁宾斯坦进行了一次对谈。他表示，实际上在第二季度，我们确实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更多进展。我们有三个更好的通胀读数，如果把它们平均起来，将会相当不错。鲍威尔重申，劳动力市场目前处于更好的平衡状态，如果劳动力市场意外疲软，也将成为调整利率的理由。不过鲍威尔拒绝就降息的时间表做出预测，但他解释了为何美联储不会等到通胀降到 20% 才开始降息。他强调，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如果美联储一直等到通胀下降到 2%， 那么可能已经等得太长了，因为目前正在采取的紧缩政策或者说紧缩程度仍在产生影响，可能会把通胀压低到 2% 以下。他还表示，最近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这样的数据，更好的通胀数据会让决策者更有信心认为通胀将回到 2% 的水平。根据6月11号和12号举行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记录，与会者认为还需要看到更多有利数据才能使他们更有信心地相信通胀率正在可持续地向 2% 迈进，在这之前下调利率是不合适的。鲍威尔说，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我想说的是，我们在第一季度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信心，但第二季度的三个读数，包括上周的读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信心。下一次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将于7月30号到31号举行，市场预计这次会议将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而美联储可能会在9月开始降息，今年可能会降息两次甚至更多。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联邦法官意外驳回川普的机密文件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向日本增派军事力量，有效应对中共。
川普遇刺受伤后，拜登令特勤局保护小罗伯·肯尼迪。
联邦法官意外驳回川普的机密文件案。
美国1.5亿人处于酷热警报范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随着中共持续在台海和东海进行军事行动，美国也加强向日本增派军事力量。在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即将前往日本驻扎之际，周一，海军表示将派遣一个 F-35 战斗机中队到日本岩国航空基地，加入第五舰载机联队。美国海军表示，这些军事力量将直接支持美国国防战略指导，将以最强大的部队部署在印太地区。日经新闻报道，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日本主席研究员村野将表示， F-35C 不仅能让海军战机在与中共新战机在空中作战中获得战术优势，还能有效应对中共发射的 反舰弹道导弹和轰炸机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在海军加强日本军事部署之前，7月4号，美国空军宣布将在日本冲绳加守那空军基地永久部署36架 F-15EX 英式战斗机，在北部三泽空军基地永久部署48架 F-35A 闪电战斗机。
匈牙利从1号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总理奥尔班分别于5号、8号突然造访俄罗斯和中国，让欧盟其他的26国感到错愕，尤其是他虽非代表欧盟，但却在文宣放上欧盟轮值主席的标志，混淆视听的做法让欧盟领袖群起批评。此外，在欧尔班发表与欧盟相左的俄乌和平言论之后，欧盟多国已降级参与在匈牙利举行的非正式部长会议来抵制。欧盟执委会也决定所有的执委下半年都不出席以上的会议。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决定打破执委会内阁拜访轮值主席国的惯例，下半年不安排他与执委们联袂拜访匈牙利的行程。16号到19号，欧洲议会将举行改选之后的第一次全体议员大会，但欧洲议会这次以议程太满排不进来为由，延后了欧尔班开讲的机会。这些抵制虽然不影响在布鲁塞尔召开仍由匈牙利安排与主持的正式部长会议，但是27国部长层级可以共同协商和沟通的机会等于较惯例少了近半，使匈牙利想在轮值期间推动政策目标增加困难。
由36名成员组成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从7月15号到26号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举行会议，就期待已久的采矿法的最新草案进行谈判，讨论允许公司企业开采海底矿物资源的新规则。支持者表示，深海采矿将有助于增加全球能源转型所必需的钴和镍等原材料的供应，但批评者表示，深海采矿可能会破坏生态系统并扰乱迁徙路线。推动海底采矿法匆忙完成的重要推手是太平洋岛国瑙鲁。瑙鲁称，无论法规的制定是否完成，都将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代表加拿大金属公司提交采矿许可证申请。目前有多达27个国家呼吁至少暂时停止采矿活动。夏威夷上周成为美国第4个发布全面禁令的太平洋州。绿色和平组织停止深海采矿活动全球负责人路易莎·卡森当时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太平洋、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呼吁暂停深海采矿。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负责任国家正在倾听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深海采矿将对海洋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次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会议结束之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168个成员国大会将于7月29号举行会议，选举大会的秘书长巴西的莱蒂西亚·卡瓦略将与现任秘书长迈克尔·洛奇对决。
一名驻古巴的朝鲜高级外交官携妻儿于去年10月叛逃至韩国，成为2016年以来逃往韩国的最高级别的朝鲜外交官。周二，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现年52岁的李日葵自2019年4月以来担任朝鲜驻古巴的大使馆的参赞，其工作之一就是阻止韩国和古巴交好。然而今年2月，韩国和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李日葵告诉《朝鲜日报》，去年当他前往墨西哥接受治疗的请求被拒绝之后，他做出了叛逃的决定。据路透社报道，人权组织和专家表示，近年来由于进入中国的边境口岸受到严格的限制以及高昂的中介费用，抵达韩国的脱北者越来越少。人权活动人士称，最近叛逃到韩国的脱北者大多是长期居住在海外的朝鲜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表示，他计划在11月准备好和平计划的所有内容，以便基辅能够就他的和平愿景召开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国际峰会。乌克兰上个月在瑞士举行了首次峰会，有9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但不包括俄罗斯。中国获得邀请，但选择缺席。基辅表示， 可以邀请俄罗斯代表参加下一次峰会。基辅计划在今年底前举办第二次全球和平峰会，并希望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10点和平建议基础上制定新的联合和平计划，但也听取其他国家的意见。此前，彭博社7月10号援引没有公开的消息来源称，乌克兰计划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召开第二次有俄罗斯参与的和平峰会。
从周一到周三，纽约市可能遭遇最高体感温度高达110华氏度的炎热天气。市政府紧急管理办公室发出警告，提醒市民小心中暑。根据市府的记录，去年2023年是全球最热的一年，而今年6月份的天气打破了地球连续13个月的炎热记录，也打破了去年同期的最高记录。自从今年6月份以来，中央公园有75%的日子温度高于往年的正常水平。另外，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上周末有3个人在美国西部犹他州践行时丧命，死者包括一对妇女。这一波极端热浪自2周前开始侵扰美国的西岸，此后逐渐往东。美国国家气象局15号通报，有1亿5000万人处于酷热警报范围之内。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气温在7号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华氏120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邦法官意外驳回了川普的机密文件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国的产能过剩向海外大量倾销低价产品，导致全球相关行业遭受损失，在国际上引起高度担忧和关注。美国对中国床垫征收反倾销税关税之后，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美国本土的零售商和制造商怀疑一些中国生产商通过其他的国家运输床垫来隐藏其原产地，从而逃避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目前正在调查10几家进口商，这些进口商涉嫌为中国公司佛山市爱意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通过韩国向美国运送床垫，这家中国公司还在 Amazon 网站上销售其产品。由于来自中国和其他低价生产商的大量廉价床垫涌入了美国，造成美国本土公司销量下降，市场份额减少，不得不裁员以降低成本，甚至是申请破产。
延宕超过半年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星期一在北京召开。同一天上午，中共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增速为5%。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多位分析人士都指出，选在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公布看起来相对稳定的经济数据，显然是要为会议做宣传。然而，官方数据掩盖不了内需疲软、外资持续撤离的现状。此外，鉴于各方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及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有可能回归白宫，中国经济失衡日益危险，在某个时刻将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到路线修正。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府官员周一表示，这两个欧盟大国支持欧盟关于原产于中国的进口电动车加征关税。周一午夜是欧盟各成员国对这一举措表明立场的最后期限，而目前欧盟委员会正在对所有27个成员国做一个意向性的调查。路透社周一引述政府消息来源报道说，意大利对关税投下了赞成票，西班牙在提供书面意见时也会表明同意态度。波兰发展部则表示，华沙的立场目前正在进行跨部会的协商。德国官员上周五已经表示，柏林将投弃权票。希腊直到上周六尚未做出自己的立场。10年前，欧盟委员会曾考虑对中国产太阳能面板加征关税，但是当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成员国并不支持这一举措之后，欧盟委员会决定放弃采取加征关税的行动。结果，欧盟自己太阳能面板的生产已经完全崩溃。欧盟已经从7月5号开始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加征最高37.6%的关税。不过，在今年11月份仲裁前，这些关税都是临时性的。 如果仲裁的结果认同目前的关税措施，那么临时性关税将成为永久性关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针对前总统川普的一起刑事案件。他在此案中被控在2021年卸任时，在其佛罗里达海湖庄园非法囤积数百份国家安全文件。对于川普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惊喜的法律胜利。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联邦法官艾琳·坎农驳回了前总统川普于海湖庄园非法囤积数百份国家安全文件一案，理由是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的任命不当，而国会也没有明确投票资助他的调查。该案通常被认为是过去16个月内对川普提出的四项前所未有的刑事起诉中最有利的一项。坎农在长达93页的意见书中反问道，美国法典中是否有一项法规授权任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进行这项起诉？在仔细研究了这个开拓性的问题后，答案是否定的。坎农说，尽管特别检察官声称情况并非如此，但美国没有任何法律赋予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广泛的法律权利来任命一位具有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所拥有的那种检察权的联邦官员。而这项有利于川普的裁决可能也令川普阵营感到意外，因为其他法官驳回了川普律师在机密文件案中提出的质疑任命史密斯的合法性的同一论点。30年来，美国一些备受瞩目和争议的案件，尤其是涉及知名政治人物不法行为的白领指控，都未经国会批准就任命了特别检察官。不过，司法部很有可能对坎农的裁决提出上诉，该案最终可能会提交美国最高法院审理。在上个月的另一项裁决中，最高法院授予川普和未来的美国总统免于因官方行为而受到起诉的豁免权。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在一份认同意见中表示，任命史密斯的合法性及其办公室的资金来源可能已经够上了应受司法审议的程度。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前总统川普遇刺受伤之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周一表示，川普集会现场安保是一次失败，拜登总统已下令特勤局保护独立总统参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请听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上周六在一次政治集会上遭刺杀未遂，拜登宣布他将呼吁对特勤局对这次集会的处理进行独立审查。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也表达了同样的呼吁。马约卡斯表示，这是安保方面的一次失败，绝不能允许再次发生。马约卡斯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总统指示我与特勤局合作，保护小罗伯·肯尼迪。70岁的小罗伯·肯尼迪担任环境律师，是美国著名政治世家后裔。虽然他在11月总统大选胜出的机会渺茫，但他的候选资格可能会影响关键摇摆州的激烈选情。这个消息公布后，小罗伯·肯尼迪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感谢拜登总统对我提供特勤局的保护。川普在社群媒体上贴文说，鉴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小罗伯·肯尼迪必须立即接受特勤局的保护。考虑到肯尼迪家族的历史，这显然是正确的做法。小罗伯·肯尼迪的父亲与伯父都在1960年代遭枪击身亡。他的父亲罗伯·肯尼迪曾经竞选总统，伯父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川普13号下午在宾州巴特勒郡竞选活动舞台上开讲。20岁白人男性枪手 Thomas Matthew Crooks 持长枪在不远建筑物的屋顶就位，趴下瞄准。连续约7-8发子弹两轮射击后，造成川普受伤，支持者一死两伤， Crooks 被击毙。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日表示，议员们将要求获得让袭击者有机可乘的安全安排的信息。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星期一宣布将展开调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星期一也紧急要求民主党委员会主席迪克·德宾安排听证会。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